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中国、台湾和美国继续就台湾海峡的国际地位争执不休。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抨击台湾政府配合外部势力炒作，损害两岸同胞利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在一日之前，台湾政府说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台湾支持美国军舰在这个水域通行，说美舰的通行增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二在记者会上作出了以上的表示，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属于他们领海范围以外的水域都是适用国际法的公海自由原则。台湾向来尊重外国船舶，在台湾海峡任何符合国际法的行动，包括无害通过。台湾理解并且支持美国自由航行任务对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所带来的助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亦都在星期二发给媒体的电邮当中说，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道，这意味着台湾海峡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并且受到国际法的保障。他还说，世界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利益，他们认为这个对更加广阔的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具有中心意义。普赖斯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这个包括穿越台湾海峡。星期一，针对媒体报道中国军方官员最近几个月与美方官员的会晤当中多次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最阔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的水域由两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邻区和专属经济区。汪文斌说，中国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都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的权利。他还否认国际法当中存在国际水域的法理概念，话国际海洋法上根本冇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系国际水域，意在系为佢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藉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仲警告话，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错判形势，喺台独嘅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佢哋将采取断言措施予以坚决粉碎。美国官员警告说，柬埔寨如果让中国设立军事基地，将会为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美国国务卿顾问乔内特在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二发表的采访报道当中表示，美国不认为这样做符合他的长远利益。他没有具体说明柬埔寨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但是说美国与柬埔寨的安全合作会受到影响。柬埔寨和中国官员上个星期为中柬合作扩建酝酿海军基地项目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两国都强烈否认该基地将划出部分设施专供中国军队使用，让中国在那里建立第二个海外军事基地的讲法。乔内特对北京作出的否认表示怀疑，说中国曾经违反了不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承诺。他说中国方面清楚表明他有意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设施网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上个星期亦都是说，有关中国打算在酝酿基地建立军事存在的讲法，与他们看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中国在酝酿海军基地进行大规模建设项目的报道是相一致。他亦都警告说，他们讲过酝酿出现排他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存在，有可能威胁柬埔寨的自主，同时损害地区安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本星期在日内瓦召开，在星期二的会议上，几十个国家对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表达关注，并且联名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尽快发表已经被系拖延多日的一份有关新疆地区人权状况的报告。中国否认新疆发生了践踏人权行为，并且声称几十个国家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对中国的立场表达支持。荷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贝克斯代表47国的立场在星期二的发言当中说，他们继续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深表忧虑，包括据报道当局对维吾尔族和其他人士的广泛监控和歧视，以及有关酷刑和强迫劳动的报道。 他说这些国家继续呼吁中国紧急处理好有关的忧虑，停止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任意拘押，呼吁北京允许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专家真正和不受阻碍地到新疆，是对当地的情况是进行独立的观察。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星期二说，俄罗斯目前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大约八成的地段，并且摧毁了出城的所有三座桥梁。盖达伊承认，俄罗斯摧毁了桥梁之后，从北顿涅茨克大规模转移平民到现在根本不可能，因为俄军是不停地无情炮击和攻打这座城市。他说由于俄罗斯人是使用焦土方式和重炮的攻击，乌军已经被迫退至城市郊外，但是盖达伊对美联社说，俄军仲未有封死进入城市的渠道，使到乌克兰有机会转移伤员，并且与乌军和当地的居民通讯。这座城市战前有10万人口，目前仍然有大约 1.2 万人留在城内，包括在亚速特化工厂栖身的500名平民，俄军正在炮击这座的工厂。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严词谴责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凶残和暴行，同时赞扬乌克兰人在保卫自己国家的时候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与勇气。方济各是上个月接受耶稣会媒体欧洲编辑访谈的时候，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针对俄罗斯发表到现在最为犀利的抨击。方济各谈话的部分摘要在星期二在意大利被公布发表。教宗方济各在严厉抨击俄罗斯侵略行径的同时，亦都坚持认为人不能够简单地被分为好人和坏人，而且俄罗斯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亦都是由于北约东扩而引起。亚洲股市在星期三涨跌互现，此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将大幅加息以冷却美国通胀，东京的日经平均指数下跌 0.7%，报 26,435.01。 日本央行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点附近，这个情况导致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135附近的两个十年低点，因为交易员转移资金以寻求更高的回报。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三早段曾经上涨，收市报21,308点，上升240点，升幅超过1%。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北京是否是窥视芯片技术而对台动武呢？美国的专家对此是意见不一。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被拒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北京专家说如果挑衅中俄恐怕会联合军演进行反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将会要求孔子学院申报资金来源，如果危害言论学术自由可以终止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一班跨党派的英国国会议员提出修订案，针对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以及言论学术自由的问题获得英国政府接纳。牵头的议员说，英国的大学和孔子学院的合作被利用成为攻击英国的工具。下被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表示将会要求当地的孔子学院申报资金来源，而一旦有言论和学术自由的风险，合作的大學有可能被要求終止和孔子學院的關係。英國國會6月13日星期一辯論高等教育言論自由法案，在會議之前一群跨黨派國會議員提出修訂案，要求英國高等院校和外國機構合作，教授外國語言、文化和提供交流項目的時候 必須向政府交代資金來源和相關條款。修訂案列明，如果合作會影響言論和學術自由，英國政府可以要求取消合作，或要求大學和其他機構提供同類課程。牽頭提出修訂案的保守黨議員凱恩斯說，議員擔心孔子學院扼殺英國大學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更加說中國共產黨和英國正在一場戰爭之中。
In this war, they use every possible lever of influence to attack us. And it is sadly naive, and it is clearly the reality in this country that our university.
在这场战争里面，对方会使用任何影响我们的攻击手段。而不幸地，我们很天真。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是，我们的大学拒绝承认他们被利用成为一场混合战争里面的武器来对付我们。保守党议员施智安发言说，美國和德國已經認定孔子學院不是一個學術機構，而是有隱藏目的的機構。
Which is essentially to bully Chinese students, particularly, but even other students, and certainly report back on the behavior of many Chinese.
孔子學院的目的是威嚇中國學生以及其他學生，並向中國匯報在英國大學就讀的中國學生的行為。英國教育部大學國務大臣唐水蘭表示，理解議員提出針對孔子學院的問題。
I can confirm explicitly that the government amendment will include educational partnerships, including Confucius Institutes.
我可以明確地確認，政府的修訂案會涵蓋教育合作，包括孔子學院，而政府的學生事務辦公室將有權因應情況，就註冊事宜執行一系列相應的補救措施。這個可能包括要求提供替代措施，或者必要的时候终止合作，以保障言论自由。英国政府修订案会要求院校申报涉及£75,000，至合约$91,000或以上的合作案。不过，英国院校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日本、南韩、新加坡机构合作就不受影响。英国教育部亦开始招聘一名专责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官员去执行相关政策。根据由资深保守党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最新的一份报告，英国有30所孔子学院，是所有国家之中最多。英国公开大学在上个月就启动了全球首个网上孔子学院。他们的报告说，孔子学院的教师会被警告不要谈及包括台湾和西藏的政治议题。中国研究小组去年因为批评新疆人权问题而被中国制裁。他们说，英国政府在2015至2024年之间在普通话教学方面的£2,700万拨款几乎全部都会流向孔子学院。他们又说，正当西方国家因为孔子学院政治审查以及资金来源不明的问题关闭他们，英国的状况在盟友之间是不正常的。去年德国其中一间最大的出版社皮帕出版社说，两间德国大学的孔子学院举行一次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书发布会，遭到时任中国驻杜斯多夫总领事亲自出面叫停。出版社社长当时说，事件令人不安和困惑。其后时任德国教育部长说，事件不能接受，并要求终止德国国内所有孔子学院的运作。来自德国的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库洛达主张，德国大学应该终止和孔子学院合作。他对泰晤士报说，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不应该在大学校园出现。如果孔子学院想继续在英国运作，就应该在市中心自费租用空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将会在6月29日登场，持续进行到今年的8月4日。今届的环太平洋军演一共有26个国家参加，台湾虽然多次表态希望参与，但仍然被排除在外。分析人士说，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依在联合盟友军事威吓中国， 如果邀请台湾加入的话，挑衅中国的意味实在太过浓厚。除了加剧美中紧张情势，并且围难部分盟国之外，亦恐怕会进一步激化中俄在东亚、太平洋或者第一岛链周边实施联合军事演习的反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第28届环太平洋军演将从6月29号开始在夏威夷和南加州海域举行，总计26个国家参与，但是中国和台湾都未收到邀请。这一次军演是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主导，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根据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发布的新闻稿，这一次军演总计动员约25,000名官兵，武器阵容包括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个的陆战部队和170多架战机。该新闻稿称，各国军队将会共同操演，并提高多个联合部队的协同能力、韧性和灵活度，来到压制并击败大国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冲突层级所采取的侵略行为。美国国会早在去年底就通过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建议五角大厦邀请台湾参与，但半年过去了，台湾受邀加入的期待再次落空。对此，北京的观察人士乐见美国谨慎，免于挑起两岸最敏感的神经。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话，台湾如果加入环太平洋军演，中国肯定视为重大的挑衅，亦都将会祭出多层面的反制手段，例如以中俄联合军演直接去回击美国和台湾。赵通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如果这个发生的话，中国会进行自己更多在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包括中国也会效仿美国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多的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在东亚。
他说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中国会进行自己更多在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包括中国亦都会效法美国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多地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在东亚、太平洋、第一岛链等等附近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中俄双边军事演习、联合巡航演练等等，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分析人士称，环太平洋军演剑指中国，令到中国相当反感。中共党媒《环球时报》6月7号发表评论称，此军演将会对亚太安全释出三大危险信号，包括第一，对外狂骚武力肌肉，例如评论引述《舰载武器杂志》执行主编石云的睇法，称一次军演最大特点就是大型舰艇非常多，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圈不是派出航空母舰，就是派出两栖攻击舰级别的准航空母舰，战舰规模可能打破近年的纪录。而第二，炮制压制反华包围圈，包括企图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挑战中国底线。而第三，将这一次演习作为应对大国冲突的重要训练平台。對於台灣問題，美國的觀察人士表示，除了避免挑釁，美國亦都不願意看到北京和台北雙雙產生錯誤的解讀，例如北京誤解為美國有意去鼓勵台灣獨立，而台北則對美軍協防衍生過度的期待。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智庫國防重點亞洲接觸主任萊爾·戈德斯坦以電郵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如果美國邀請台灣參與軍演，將會突顯美中關係的台灣矛盾，而且是違反美國自1979年以來確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曾經擔任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的戈德斯坦表示，台灣如果是和各個國家的海軍並肩操演，必然會激怒北京，萬一北京大動作反彈，恐怕徒增引爆台海戰爭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台北亦都可能誤以為兩岸如果開戰，各個國家將會主動協防台灣。戈德斯坦認為參加軍演亦都不一定符合台灣的利益，他說台灣最佳的自保之道還是提高國防預算，強化不對稱作戰實力，並改革後備動員體系，同時積極和中國接觸，以和平的方式去化解兩岸之間的爭議。他說我建議台灣少花些錢在戰機、兩棲登陸艦等高科技而且是昂貴的武器上，多些去強化碉堡等防禦的設備。戈德斯坦還說，環太平洋軍演的目的是在度向北京釋出戰略威嚇的訊息。他說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軍事力量，並與盟國聯手構成了一支非常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國必須牢記這一點。戈德斯坦強調，環太平洋軍演還展現了26個成員國家統一陣線的立場，儘管部分盟友拒絕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亦都因此如果邀請台灣的話，除了激化了美中對立之外，亦都恐怕為難了部分的盟國。目前在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擔任講師的卡爾舒斯特亦都說，拜登政府關注中國在台海周邊日益升高的軍事威嚇，但是拜登行事謹慎，在強化對台軍售和美台軍事合作之際，仍然會被踩政治紅線。曾經擔任美軍太平洋司令部聯合情報中心主任的舒斯特同意，在北京眼中，美國如果邀請台灣，無疑就默認了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單止是極危險的挑釁，亦都恐怕讓軍演失去焦點。他說，環太平洋軍演成員國的多寡代表著美國的世界影響力及夥伴同盟關係，他不認為拜登政府會輕易做出削弱美國威信的決策，包括邀請台灣加入。舒斯特是這樣對美國之音分析的。
RENPAC is a multinational exercis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host. We do the invitations.
他說美國廣邀盟國參與，但其他國家如果看到台灣亦都在這裡，而且還要跟台灣一起合作，對他們來說就是冒著和中國作對的風險，他們只是想遠離中國和台灣之間的紛爭。例如他說文萊、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都不想激怒中國，因為中國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夥伴，因此如果台灣加入軍演，他們恐怕選擇退出，進而削弱了美國想釋出的同盟統一陣線訊息。因此就政治現實而言，不邀請台灣才是正確的抉擇。環太平洋軍演自1971年首度舉辦以來，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一直都是固定的班底，此後在美國的邀請之下不斷擴增參加國家。在美中關係仍然友好的年代，中國曾經在1998年成為觀察員，並於2014、2016年兩度受邀派艦參與。不過2018年之後，美國因為不滿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軍事擴張行徑，單方面收回給予中國的邀請函。隨著美中交惡，此軍演劍指中國的意涵不言自喻，似乎亦都因此拉抬了台灣加入的機會。位於台北的全球防衛雜誌主任陳國銘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若果在10年之前，台灣加入環太平洋軍演的呼聲開始在美台兩地發酵，但是2014年、2016年因為中國派艦參與，排擠了台灣的機會。儘管2018年之後美中關係急速惡化，但是台灣還是不得其門而入。陳國銘認為台灣不是完全沒有機會的，但可能要靜待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更多國家願意加入美國的擴中陣線之後，或者是以迂迴的方式加入，例如先於下一屆2024年成為觀察員，或者以非官方身份參加，再爭取正式 派艦操演的機會。陳國明說，
有沒有可能以觀察員的身份接受美國的邀請去參加，我覺得這是比較可行的方式，包含我們的駐外武官軍官換成便服去參與他們的演習。
他說，有沒有可能以觀察員的身份去接受美國的邀請去參加呢？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可行的方式，包括我們台灣的駐外武官軍官換成便服去參與他們的演習，因為環太平洋國家很多東方面孔，我們的文武官用便服身份入去，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可行的方向。陳國明認為，就算台灣沒辦法正式參與環太平洋軍演，美國也都應該試下讓幾位台灣潛艦軍官前往觀摩，學習美軍最新的戰術和戰法，以成為總指教官回台傳授。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的舒斯特亦都同意以觀察員的名義去邀請台灣，或者是邀請台灣退役軍官以個人名義觀摩，都有助台灣自我防衛，亦都不致衍生國際爭議。雖然此舉仍然可能會激怒中國，但是北京的反彈或許不至於過激，這個應該是美國及其他盟友可以接受的程度。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林榮佑則說，台灣雖然沒辦法參加軍演，但應該關注軍演的內容，因為美軍每次都會推出新的作戰概念，尤其美國暗助烏克蘭成功抵禦俄羅斯的軍隊超過100日，必然有推陳出新的戰略，一旦成熟，美國的印太戰略將會有所修正，亦都將會牽動到台灣的防衛構想。林榮佑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在看了美國的新的作戰模式跟新的打法，我們要去想的是如何根據美國的新作戰跟新打法來進行。
他說，在看到了美國新的作戰模式和新的打法，我們台灣要去想的就是怎樣根據美國的新作戰和新打法來到進行我們防衛的修正呢？我覺得這樣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國防要怎樣去跟美國接軌呢？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经济学者陈文玲最近为了所谓抢到台积电而必须要收复台湾的言论引起了外界哗然。有学者认为陈文玲的言论似乎暗示中共攻台时间可能会提早。但是亦有军事专家说，北京如果想武力攻台将会是来自政治的考虑和芯片无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的总经济师陈文玲5月30号在一场有关美中关系的在线论坛上面表示，在美西方好像是制裁俄罗斯一样对中国进行毁灭式制裁的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是在这里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定要将台积电这类本来是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面。他们正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建立6个厂，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他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公开资料显示，陈文玲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除了在国家发改委主管之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担任总经济师之外，在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亦都担任重要的职位。美国空军大学专业军事教育全球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项目主任麦金尼认为，陈文玲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具有可信度，但是他的言辞显示了傲慢。麦金尼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话里面当中是夹杂着傲慢，好像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是拥有或者是控制的产业一样。但是事实上，正如大家所知道，台湾人民非常之努力地创造这个产业，而中国大陆虽然投入数千亿美元试图创造领先的半导体能力，但是到目前仍是未能够成功，成效微乎其微。麦金尼同时认为，陈文玲发表惊人言论，这个不一定意味着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或者是中国领导层讲说话，但是他可能在这里向他们喊话。 新美国中心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拉塞尔表示，这个的言论只是凸显了半导体对美中战略竞争的重要性。他还说，台积电是全球半导体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个关键参与者，所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并不奇怪。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陈文玲的公台建议只是为了博眼球，并且指出他的言论令人惊讶，而且相当之不利于稳定。成斌对美国之音表示，陈文玲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就是台湾的微芯片产业、半导体逻辑芯片、储存芯片等等，大大领先于北京，大大领先于中国。芯片是当今以及未来的关键资源，特别是在信息化分析的条件之下。因此他是认为陈文玲在这处谈论的是中国需要确保更加先进的芯片生产，无论是他所建议的这样入侵台湾，还是通过培养国家龙头企业向中国半导体行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以期赶上世界其他的国家。陈文玲这一番的言论在台湾亦都引发热议。台湾驻日代表前行政院长谢长廷6月9号在脸书发文说，看到其他的人有好的东西就想抢，看到其他的人有钱就想抢，这个是标准的强盗逻辑，讲的就是赤裸裸，赶时间紧迫原因都是和盘托出，没有下限，反而是令人十分之意外。民进党籍的立委王定宇之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陈文玲这种言论不单止令人遗憾，简直是可笑。他说，这样的经济学者竟然认为供应链是可以用武力夺取，不晓得是国际供应链的合作、技术、零组件以及原物材料的非常之精密的分工。台湾在半导体芯片制造产业的领先地位一直是引发外界对他们在两岸安全架构影响力的揣测。在最高端的芯片生产上面，台积电的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84%。 在去年5月，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世界都需要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因此世界各方不会让台海战争发生，因为战争会违背各国的利益。这个的产业的战略影响力令到半导体被誉为是台湾足以压制中国进攻的直盾。但是陈文玲的讲话似乎显示，台湾的芯片制造实力反而成为被中国锁定的目标。陈文玲发表的这个讲话正值台积电在美国布局建设晶圆厂的时候，台积电斥资12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兴建的晶圆厂初具追忆，计划在2024年营运量产，可以生产5纳米制程的先进芯片。在美国空军大学的麦金尼看来，陈文玲提到的台积电的美国布局似乎透露了公台的时间紧迫性。麦金尼表示，陈文玲的讲话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缘政治或者科技方面的压力可能会为统一定下时间表，这个比中共通常明确喊出的2049年的百年奋斗目标更加提前。他说，虽然台积电肯定不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兴趣的驱动力，但是在他看上来，陈文玲的言论表明半导体行业可能会影响中国决定入侵台湾的时机。麦金尼去年12月曾经与人合作撰文，呼吁台湾应该是考虑一种有针对性的焦土战略，向北京发出一种可信的威胁，一旦武力反台，台湾将自毁芯片制造厂，认为中国科技产业对台湾芯片的高度依赖将会降低中国攻打台湾的动机。麦金尼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芯片看作为是科技实力的决定性因素。麦金尼说，在这场新兴的地缘政治竞争当中，各国将会努力控制以及保护虚拟空间，并且将新的技术融入商业以及社会。中国自2006年制定的重大产业政策以来，一直在这里沿着这些的方向努力，寻求通过突破性创新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在这个领域并未有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半导体方面，考虑到这种的情况，我们开始认为台湾可能是中国解决这个失败的办法，这种看法并非不合理。 但是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认为，中共在芯片技术需求的驱使之下武力犯台，这样的战略假设过于简单。成斌表示，中国为了抢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而发动战争，这个是以假设芯片工厂能够存活下来为前提。他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假设，他假设芯片设计不会被删除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怀疑。他假设中国能够有效地利用他老挝的东西，是我们认为这个有待观察。试图强迫奴役他人在被占领的条件之下为你工作，这样的历史是非常复杂。他还说，我们在乌克兰所看到的这个并不是一场关于资源战争，而是一场传统的有关领土以及统治的战争，这一场的战争最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关注与历史有关，同这个党的合法性有关，同台湾的战略位置有关，同所有这些有关，同他们是否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有关。中国是否会发动战争以猎取台湾半导体产业，他是觉得这个并不太可能。陈文玲的一番的说话传闻之前在中国观察者网是刊载，并且在他其他的门户网站转载，但目前已经是被全面删除。麦金尼表示，这个可能表明这番的话题是很敏感，或者审查人员不喜欢这样的媒体关注。他的说话已经是传到了海外，但是麦金尼认为陈文玲的讲话反映了中国对新兴数字竞争的一种坦率承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台湾可能成为地缘冲突引爆点的担忧亦持续增加。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一定要收复台湾，并且将台湾的半导体大厂台积电抢到手里面。不过有美国的半导体专家说，台积电是美国的皇冠上的宝石，台湾半导体产业对美国业界持续创新极为重要。一个新发布的报告亦认为，半导体产业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非常重要。台湾是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必须维持同台湾的强健关系，才能够确保半导体生态系统有能力减低供应链中断的冲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5月30号在中国举行的一场论坛会上说，一旦中国遭到西方好似制裁俄罗斯一样的毁灭性制裁，中国一定要收回台湾，特别是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一定要将台积电这个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搶回到去中國手裏面。上個禮拜三6月8號，美台商業協會與智富2049項目研究所針對美台半導體供應鏈夥伴關係發表初步的報告。美國之音在發表會上問與會專家怎樣去評價陳文玲的講法。美台商業會會長韓玉伯說，他不認為這位中國學者的講法有多少的价值。第一，显而易见的就是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来讲，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不是台湾的半导体，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持续作为与西方有伙伴关系的自由民主台湾的一部分，绝对符合西方的利益。反过来讲，如果你开始想象如果台湾在中国的轨道里面，那你可能立即就會體認到那些對全世界會是一個幾大的問題嚟啦。其次，韓伯如話：萬一中國真係去攻打台灣，無論係以乜嘢嘅形式，拜登政府目前都非常專注於應對中國侵略台灣嘅假想情況。雖然中國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可以攻擊台灣，就算佢哋真係登陸台灣並實施控制，無論這又代表什麼意義，我認為他們控制台積電的能力還是一個大問號。所以我不認為這位中國學者的看法 有幾多嘅價值。對於有美國學者在陸軍戰爭學院期刊中建議台灣應該採取焦土策略來阻壓中國侵犯，讓中國知道一旦入侵將會摧毀台積電，韓宇伯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他不贊同這種看法。他說無論從資本流動、企業之間的信任以及地緣政治角度來講，所有關鍵參與者都是台灣為一個長期的夥伴，他們知道台海確實存在緊張，不過他們認為那些緊張台灣積體電路生產公司全球政府事務高級主任克萊爾桑德森亦都對台灣處於中國侵略威脅是否影響企業信心的問題表示，中國對台灣的立場幾十年來都沒有變過，或許有時對台灣的言論比較強硬，但台灣依舊是一個值得經商的地方。台積電最近亦都發布了營收增長的預測，或許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言論有時會升溫，但過去70年來中國對台灣的目標未有改變，台灣亦都依然是一個安全穩定和可靠的做生意的地方。桑德森還說中國的目標是要在2025年達到有能力去生產高端芯片，但是中國想要成為半導體生產的領先者不斷失敗，原因即在於它沒有台積電所擁有的人才。中國已經投入數以千億計的資金去試圖成為排名第一的半導體製造者，但他們卻不斷失敗，這個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們沒有我們擁有的技術人員。桑德森在回答美國之音關於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設廠面臨的人力資源挑戰時是這樣說，他說人才問題都是台積電最大的挑戰，目前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已經聘請了500名的工程師，但是由於美國沒有地方能夠培訓這些工程師，因此只能夠將他們送到去台灣培訓。美國芯片設備製造商泛林集團全球政府事務高級主任泰勒舒勒說，他認為台灣反而因為台積電而變得更加安全。他說由於半導體供應鏈中斷產生的重大影響，美國政府各個部門正在就半導體供應鏈議題與台灣、日本和歐洲進行對話，白宮及國安會參與這些對話正顯示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以及決策者的重視。烏克蘭戰爭更加增加了這件事的急迫性，這個也是為何商務部、國務院、能源部及國防部亦都參與這些對話。舒勒認為美國絕對有必要認真看待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的重要性，因為台積電是美國的皇冠上的寶石，台灣的產業對我們持續創新極為重要。由於美中貿易摩擦、新冠大流行及汽車生產零件短缺的問題暴露了美國在供應鏈中斷時的脆弱性，亦都顯示了對國外供應鏈的依賴為美國的經濟及國家安全帶來風險。美台商業協會和2049項目研究所一年多以來即針對美台半導體供應鏈的夥伴關係進行研究，希望能夠指認半導體供應鏈中斷對美國國家安全及經濟的影響，並就如何去加強供應鏈韌性提供政策建議。上個禮拜發布的這份初步報告指出，台灣是很多美國科技大廠的主要供應者和夥伴，對台灣安全的損害將會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造成負面影響，包括中國在內。報告說半導體產業對美國經濟及國家安全至關重要，這個產業是數字經濟的支柱，它影響幾乎所有現代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美國科技公司、關鍵基礎設施供應商以及美國國防部都大量依賴台灣廠商，特別是台積電及聯華電子來到生產他們所需要的電腦芯片，尤其是5納米以下的芯片，因為只有台積電和南韓的三星電子才有能力 去製造呢一種複雜程度嘅芯片。因此，美國必須竭盡所能以保持喺呢個產業嘅領先地位。呢個包括咗確保台灣持續係一個緊密嘅盟友。半導體亦都係當今嘅武器系統佔有重要嘅份量嘅。報告話，例如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嘅每一個標槍導彈當中咧，就包含咗超過200個半導體，其中有一啲係台積電所生產嘅。由於半導體喺先進武器系統上扮演咁重要嘅角色，美國軍方依賴佢嘅防禦及攻擊能力，因此與台灣有關嘅供應鏈斷鏈，好可能會對美國嘅國家安全造成嚴重不良影響。此外，美國政府已經對供應鏈潛在嘅中斷指認出好多可能對社會產生不穩定影響嘅領域，包括咗能源、運輸、金融服務及通訊等。其中有好多特別依賴高端半導體技術，例如係電信領域，就嚴重依賴台灣嘅半導體。報告話，美國半導體產業依然佔據全球將近一半嘅市場，並持續穩定增長，但而家佢嘅半導體生產能力只佔全球12%，而全球半導體生產地集中喺亞洲，主要原因就係亞洲政府對芯片生產提供更多獎勵，亦都對芯片研究提供更多嘅投資。報告稱，當過去20年美國對半導體產業嘅投資停滯時，中國卻急劇加大對呢個產業嘅投資，一啲估計認為佢可能喺2030年之前成為全球最大芯片生產地。中國產業政策持續將目標專注於半導體，提供國內企業無數稅及其他嘅優惠，亦都提供大量嘅資金，企圖喺2025年達到中國國內所需芯片嘅70%。因此，清楚嘅就係基於經濟同埋安全理由，美國必須喺呢一個關鍵產業維持領先嘅角色。報告提到，2021年通過嘅美國芯片法係支持美國半導體產業積極嘅第一步。佢為半導體大廠，例如係台積電、三星、英特爾喺美國嘅土地上建造、生產高端芯片設施提供投資同埋獎勵。不過，由於呢一個產業嘅重要性，美國需要做更多嚟到鼓勵半導體產業嘅增長。國會正喺度討論嘅半導體法案應該擴大到將半導體生產及設計嘅稅率優惠包括在內，以便強化美國喺呢個產業上嘅地位。報告話，目前台灣同埋南韓喺7纳米以下高端半導體大量生產技術上佔咗全球嘅100%。希望呢一個報告能夠成為華盛頓政策界嘅參考資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年度大学入学试为期2至4日的高考在今年的6月10日落幕。今年的赴考人数达到1193万人，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部分省市的作文和数学考题难度太高，引发了中国网民热议，并且冲上微博热搜。部分的网民就质疑官方出题艰难，恐怕意在拉高大学教育的标准，而将多数学生推向技职教育，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鼓吹的实体制造业。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说，
中国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亦即是简称的高考，在6月7日至8日两日进行了学科考试。这个是中共20大前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组织性集体活动。不单止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115万人，达到1193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就连在全中国设立的普通考场也多达超过33万个。但是监考和考务人员就有102万人，带来了防疫的极大挑战。一如往年，中文作文题目一向是高考热门的话题， 今年在全国七套考题当中，除了中国共青团百年、北京商澳之城等政治题目之外，最受争议的是在四川、云贵等省份所用的全国甲卷。以名著《红楼梦》当中的故事作为题目，网民一致认为难度最高。这个题目引述《红楼梦》的冷门情节，考题叙述又拗口，学者认为并没有相当的古汉语质素和对古代文学的了解，恐怕难以发挥，所以考试一结束立即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少考生在微博留言直呼话连题目都不识睇。还有部分考生网民留言调仿题目太难，恐怕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去考都觉得复杂。同样登上热搜的还有浙江等地的数学题目，被多名网民形容是难上天际。部分考生在考完的第一时间就透过微博留言自称考得不好，对不住老师，亦有考生留言说不会就是不会，不知道从何下手。更加有考生说一张卷分出了本科和专科。而部分考生家长就在微博留言质疑说出题老师致力于不给我家的小孩子走出大山，亦即是考题太难，考到部分偏远地区省份的学生，亦令恐怕令到他们失去大学教育的机会。不单止考生和家长埋怨题目太难，微博的网民亦议论纷纷。好多人将今年的考题过难归咎于中国政府去年所推动的教育双减政策，以及对教培业的打击等等。他们认为高考未来恐怕只会越来越难，因为官方有意将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分流到技职教育体系，去强化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对此，不少官媒报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去反驳网络民意。当中澎湃新闻引述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陈志文的访问话，今年的作文考题是最具开放性，根本题由考生自己命题。这个呼应了外界要求改革高考机械刷题的困惑，但是可能因为太过灵活反而令到考生觉得太难。但是陈志文话，高考命题难易度并不影响高招取录，更加不影响教育公平。他说考生和家长不必焦虑。位于北京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就支持偏难的考题。他说高考属于选拔性考试，考题本应该就有相当的难度才能够鉴别出考生的实力。他说
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可以上题来提高，这就导致了区分度不够。
洪炳奇对美国之音说，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靠刷题，也就是大量做题目去提高分数，这个就导致区分度不够，刷题本身就会导致大家负担增加。其实有很多一线的教育者认为考试的难度降低之后，反而学生负担加重了。不过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世新大学副校长兼两岸事务长李功勤认为，中国网民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提升技职教育打造高阶蓝领投入实体制造业确实是中国官方的推动方向。他说
很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让这些年轻人进入职校，是为了因应将来中美之间全面的竞争。
李功勋对美国之音说，好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要啲年轻人进入职校，为咗系因应将来嘅中美之间全面竞争。佢希望啲年轻人能够重新返回制造业，就要学习德国，要专业精致，咁就需要啲高级嘅蓝领阶级。各个中国嘅省份高考因为学科同术科考试不一，为期两至四日不等。因为人数众多，而且在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威胁之下，戒慎恐惧的除了考场内的考生之外，各地政府的防控措施更加是高考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重灾区上海因为刚刚才解封，当地的高考已经延期至到今年七月。而 以考生总数54,000人为例的北京，当地的考生必须要提前展开14日的健康监测，每日量体温并且如实报告健康状况或者活动轨迹，才能够参加考试。至于考务人员就被要求落实3%，亦即是100%接种疫苗、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14日的健康监测。为了确保来自封控区和管控区的考生能够应考，北京朝阳区实施吃住行考一体化，将酒店布置围封，管控考点，令到考生提早入住，展开为期4日的全程闭环管理。其中封控区的考生一人一考场，就设在他的房间走到对面的房间，全程不会接触到其他人。至于来自管控区的考生，就在酒店会议室当中应考，30人一考场，并且确保间隔是 2.5 米，每场考试期间还会全面消毒，严禁人员进出。虽然阵仗庞大，但是这个已经是自从2020年以来第三次在新冠疫情之下举行的高考。对此，人在台北，曾经担任吉林体育学院运动健康技术学院院长的李豪杰认为，中国各地已经有经验筹备高考的防疫工作。他说，
其实从2020年、2021年做这种大型活动，他其实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安排。
李豪杰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从2020年、2021年做这些大型活动，中国其实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安排。大陆的学校做一个特点，就是在高中很多学校是所谓的寄宿制，其实这种的风控对他来讲并不难。中国在1952年举办首届高考，除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停办10年之外，每年高考被千万家庭视为影响最重大，而且能够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大事。虽然高考形成的应试教育引发很多课业压力和学生品格扭曲的争议，但是鹰派中共党媒环球网曾经评价高考是被骂得最多，到头来就受到中国人最多珍惜的制度。这个评论又认为，中国人的人生是被高考串联起来的，很多人18岁前的唯一生活重心就是准备高考，就算结婚生仔之后亦要不停为下一代谋划高考，以考上好大学，取得社会阶级流动的第一张门票。只不过这张门票似乎正在褪色当中，就是千万考生拼命想进入大学闸门的同时，今年人数同样破纪录的1076万名大学毕业生正在面临着历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孟俊分析说，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今年求职困难，除了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产品造成的冲击之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官方所坚持的所谓动态清零政策对服务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打击。他说，
大学生通常想要从事白领阶级跟服务业嘛，清零策略最不适合服务业的发展。
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话，大学生通常想要从事白领阶级同服务业，清零政策最不适合服务业的发展。而另外，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对于金融投资有关的服务业的管控就比较紧，亦不利于大学生的初步发展。中国最大的招聘网站前程无忧在今年5月份所做的调查显示，被重权监管的教培相关行业职缺同比减少40%，而网络科技业的岗位亦缩水到1-2%。媒体传出北京朝阳区新聘城管当中95%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等等的消息，亦反映出高学历人才求职困难、学非所用的困境。而另外，据互联网教育科技公司高途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所人数达到457万人，同比增长6.57%，同样亦反映出今年的就业难题。为了降低失业率，中国南方科技大学代理校长金里日前在接受中新网访谈时说，公开呼吁教育部应该要准许大学生延期毕业，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以其未来参加招聘的时候可以得到较好的条件。他又建议由国家协调在现有征兵计划内优先安排大学毕业生参军。
對此，位於香港的荷蘭國際集團 ING 大中華區的首席經濟學家彭凱瑤就說，提供全中國崗位需求逾六成的小微企業因為疫情封控陷入困境，人力需求縮細，所以所形成的龐大缺口，就算國營企業或者地方政府事業機關擴大用人，亦難以彌補。以上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